判。好，感谢主弟兄给我们唱这首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常不常唱。对，这个是刚才弟兄提到是一个 Brother Simpson 这个宣信弟兄的一首诗歌，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宣道会他们还唱不唱这首诗歌，还唱吗？知道吗？不知道，没有。我姊妹以前是在宣道会的中学，她可能也没有唱，她说不知道。可能这首诗歌很多人都在宣道会聚会都没有唱，但是我就觉得诗歌里面的真理非常的宝贵。对，然后唱完这首诗歌，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又觉得，哎呀，今天讲台弟兄又讲这个十字架了。对，其实是的。对，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别的，我们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我们盼望这些不同的这些经文，我们希望把这个真理可以更清楚的、更明亮的启示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今天继续来交通这个一个祷告。我相信这个祷告我们已经交通过好几遍。我最近也把之前所交通的我都听一下，因为我都有点忘了，就是之前交通的这个内容是怎么样。对，我们继续来交通这个在历代至上的一个祷告。我们翻到这个历代至上好吗的第四章，对不对？对，历代至上的第四章，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这次已经是第四次去交通这个祷告这个经文了。对，不容易。历代至上的第四章翻到的话，我们就一同来念第九跟第十节好吗？第九跟第十节，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对，我们就继续来交通这个祷告。对，我相信这段经文我们都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背下来，因为不是很多，而且他们讲的每一句都是非常触动我们的心。对，而且最重要是神应允他的祷告，这个是很不简单，所以我相信这个祷告实在是很有力量。我记得一开始会想跟弟兄姊妹们交通这个题目，也没有题目。其实我一开始，我记得四月份跟你们一起去参加这个营会，这个两位弟兄跟我们所交通的信息，就是一个讲到这个国度的真理，还有这个天国的奥秘。另外一位弟兄就讲到这个关于窑匠还有这个泥土这个题目。所以其实营会过后，其实我很简单，就希望有一个回应。我是想到 这段经文的其中一个祷告，其实就这么简单，没有想过要交通 这么多的事，交通第四次，而且还交通一句而已。但是我就感谢主，每次越交通，我就觉得这个经文呢，这个祷告啊，越多打开在我的心里面。对，我们因为在座有些弟兄姊妹们可能之前没有在我们当中聚会，我们就稍微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之前三次所交通的关于这个祷告里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好吗？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好吗？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早晨照着你那个丰盛的恩典，你让我们再来一同来读你的话语，求你的话启示光照在人的心里面，让你的话越过讲的人许多的软弱，让你的话真的不打折扣的真的释放在你的会中。求主你让圣灵运行在这个地方，真的来补满人里面许多的缺欠。求主你将恩待你的话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对，这段经文我们第一次所交通的这个角度是希望从一个历代至上的一个写作的一个背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去读这个历代志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你在家里面，如果你读的话，你翻到第一章，我相信要不就很快读，要不就很慢慢慢读，因为都是一堆名字。要不你就每个去查一下，要不你就直接翻过去。对，翻到第九章，哎，终于结束了，这个名字过去了。 所以要不你就很快，要不你就很慢，这样去读。第一章，第一次我们所交通的，希望从这个这个作者，这个以斯拉他所写的这个历代志上的一个写作的背景，我们去看一下，其实这个历代志是写给一般国家没有了，这帮以色列的百姓，以斯拉在这边去鼓励这帮百姓，哎，你们虽然国家没有了，但是你要不要忘记神的应许，我们的身份。你看看我们的祖宗，你看看神所应许大卫的这些应许还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你在后面你看见整个历代志的上，历代志上都是围绕着，都是围绕着这个大卫，围绕着这个宝座，看见这个宝座，这个大卫的宝座，而且看见神在当中，他让大卫去怎么样去设立这个整个的敬拜的团队，所以神在这边来借着以斯拉来提醒这帮人。我们真的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身份是怎么样。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读的话，这个历代志上都是在讲这个国度的。而且我们之前看到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关于这个犹大的一个犹大的一个儿子，他记了2次。这一次第四章是第二次记了，第一次是在第二章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这个祷告。不像今天许多人都感觉说这个是非常的一个自私、非常的成功神学的一个祷告，这个是关乎一个国度的祷告，这个是一个关乎一个得胜者，他在神面前，他有一个心愿，他要做，他里面有一个负担，他要向神有这个呼求。所以第一次我们就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叫做亚比斯，亚比斯虽然他说他的名字他很痛苦。但是这个名字，其实我们看见，其实不是他真的很痛苦，对不对？这个痛苦是因为他妈妈很痛苦，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感觉很痛苦，这个是很肉身里面的痛苦。可能在当时候，他们的家里面的情况也让他感觉很痛苦。但这个痛苦其实怎么样来看都是外面的，但是这个亚比斯里面的痛苦，我在读的时候，有一天这个痛苦啊，已经从他外面这个肉身里面的痛苦，转到他里面那个属灵的光景。他属灵有一个非常的痛苦在他里面，对，所以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呼求，就是说求主你来听我的祷告。他向神有一个呼求，就是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所以这个祷告就是一个人在神面前完全没有盼望，完全觉得他灵里面是非常贫穷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看见他好像在这个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这个八福的一样，这个福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觉得福讲到福气都是讲到地上的福气，但是这个福应该是讲到这个天国是他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福气不要感觉真的说都是求地这些外面的福气，就是亚比斯里面不是在求这个地上的这些福气。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所交通的关于这个整个的背景。所以这个是到我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都没有交通关于第九节，直接去到第十节。所以第二次跟弟兄姐妹们交通的关于就是第九节，因为没有第九节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是整个第十节祷告的方向都是完全走偏了，都是完全属地了。但是第九节很特别，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亚比斯是比他众弟兄更加的尊贵。如果你只是求，这是第十节，其实很容易，我们就会觉得亚比斯可能比他的众弟兄更有钱、更有地位、更多孩子、更多财宝。可但是你不会觉得他里面有更尊贵在他生命里面产生。所以这个更尊贵，是我们看见一个尊贵的身份的产生，是经过许多许多的苦难。我们第二次交通的时候，曾经我们读过这个启示录，我们看见这个一个得胜者的产生。启示录最后面讲到这个男孩子，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同看见这个男孩子其实就是那个得胜者。一个得胜者的产生，它里面是经过许多的痛苦。亚比斯也是一样，一个得胜者如果愿意在神面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它里面产生了许多的痛苦。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当他去。看见他希望有一个尊贵身份的时候，如果他只是读这个圣经，我不知道他当时有亚比斯有没有这个家谱啊？如果一直翻翻翻，翻到这个第二章，可能读到这个犹大的儿子，如果他的名字真的是被记在这个大卫的前面或者是后面的话，他是不是里面就感觉他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呢？ 不一定，对不对？我们知道，虽然说今天很多的国家有这个君王，对不对？这个德国没有，在挪威啊，在英国也有英女王啊，这些有这个皇的这个家族，但是不一定。我们看见这些皇子里面产生出来是一个尊贵身份，可能是产生是很败坏的身份，对不对？很淫乱的一个事情，在这些皇室的家中，对不起，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一个生在这个皇家的身份，不一定可以产生一个尊贵的身份。所以，当亚比斯因为有人看法，就说亚比斯是不是因为名字没有被记在第二章，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呼求？我觉得不是，对我个人看法。然后，当我有一天在把圣经再往前翻的时候，哎，我越翻越感觉越不对劲。翻到第一章的时候，因为我看见的是亚当。如果我们只是看见这个亚当，更是可怕，因为亚当，如果你看见这个亚当，他一生所做的事情，他活到930岁，但是这930年他是怎么样过日子的？他是终身的劳苦，他汗流满面。所以我们看见，从亚当里面，头一个亚当里面，不能产生出这个尊贵的身份。所以我在想，这亚比斯他里面实在是痛苦，但是因为他看见的不仅仅是头一个亚当。他更是看见了这个幕后的亚当。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我们虽然说今天很多人，在神眼中没有这么多人呢，在神眼中只有2个人，一个就是头一个首先的亚当，一个就是幕后的亚当。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产生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不要去到这个头一个亚当里面去。头一个亚当里面产生出来的是活到930岁，他就死了，他没办法让我们产生出这个尊贵的身份，他活到很痛苦。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个幕后的亚当，这个幕后亚当，他跟这个首先的亚当，他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说他也是痛苦的，他常经忧患，他也是非常痛苦，他为着你，但是他里面产生出来是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在里面，因为他的痛苦是为着你，为着我，他愿意受这个鞭伤，愿意受这个痛苦，所以幕后的亚当是叫人活的那个灵。所以，如果你没办法看到这个幕后亚当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看的都是头一个亚当，都是让我们进到这个死亡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在前一次的交通里面，我们看见今天如果你要产生那个尊贵的身份，你不要再凭着外面的学什么东西，看什么书籍，我们要看见那个是幕后的亚当，我们要看见那个基督。看不见基督，我们没办法产生出这个尊贵的身份。然后。第三次，我讲快一点点了。第三次就是上次我们跟弟兄姐妹们交通的，就是我们进到这个祷告四句祷告当中的第一句，就是圣愿你赐福于我。当这个尊贵身份它继续去产生的时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我们就上次特别跟弟兄姐妹们注意，就是那个圣愿这个祷告里面，它里面有一个很迫切、非常迫切的感觉，它很好像跟神。跟人说，你再不听我祷告，我就不行了。所以它里面这个祷告，不像我们今天向神求，想神啊，可不可以啊？求求你啊，可不可以啊？很客气的这光景。这个祷告，我们就跟弟兄姐妹们交通过，就好像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读到这个寡妇里面有个祷告，她也是跟神跟不不是跟神跟这个官是很不客气的，就跟他说每天去缠绕他这样的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个祷告的一个人，他发现他自己里面完全没有出路，他要转到神的跟前去。这个是我们看见他的祷告，就是说他里面有个迫切的感觉，说他需要神来赐福给他。这个福我们刚才提到了，不是真的地上的福气。他希望祷告就是说，求神来恢复这个天国的实际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得胜者，他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跟神这样去很迫切的祷告，说求神，你让你自己那个天国那个实际，让神可以掌王权那个实际，可以恢复在我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因为我这个人的生命很多时候都是让仇敌去完全去占据在我生命当中。这个亚比斯他里面很痛苦，他可能真的聚会很多年，他都发现他这个人非常活在这个肉体当中，他发现他属灵没有出路。他转向神有一个呼求，希望神的工作、神的那个王权、神的旨意可以通行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他里面有一个祷告， 他向神有这样的呼求，这个是我们前面所交通的。我们就稍微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必须要再往去到第二句，要不然我们也过不去了，交通第四是还没去到第二句。所以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们要交通的就是扩张我的境界。对，这个扩张我的境界，我相信这句话非常的宝贵。这句话也是我想到这段经文里面我头一个想到就是这句，我不是想到圣愿你赐福于我，因为当我听到这个国度的信息的时候，弟兄给我们看见有什么父的国、人子的国，还有什么很多国，所以我就感觉，哎呀，营会里面说的这个内容很多，但是我就觉得我里面的度量需要被扩大，我真的里面很少，我这个器皿太小了，我需要被扩大，要不然很多这些营会里面弟兄给我们的祝福我会失去，因为我的器皿太小了，所有的丰富都从这个器皿外面流出来了。所以我就觉得第一句我就想到，就是说求主真的可以扩张我这个人，扩张我的境界，好让神的旨意可以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扩大的工作。关于这一句话，其实如果你去看这个很多这些外面的一些成功神学，他们会怎么去解读这段经文呢？我因为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特别在家里面有本书，就是亚比斯的祷告，这个很受欢迎的一本书，你们可能没有，就是二十几年前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这个是很厉害，卖得很厉害的一本书。对，我就稍微去看一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说他是怎么去解读这些话，都是从一个成功神学这个角度，因为你看这几句，哇，都是每一句都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很开心的。然后说到这个扩张我的境界，他们是怎么去解读的？他们就是说这个扩张啊，就是要增加，要扩大，扩大什么？我的境界，我的地图。境界就讲到是一个领域，一个地图，一个疆域。所以他这些弟兄，因为是弟兄们嘛，他没有说像这个世界的人一样，我说，哎，神啊，求你来扩张我的房子的大小，求你让我的工作就是越管的人数越来越多，对不对？以前可能管两三个，现在管二十个、三十个，他还是一个弟兄，所以他没有就是觉得好像属地的人一样，他们求的都是希望我发财有一天，对不对？他在这个书里面就说，求主可以扩张我们在如果我的工作是神所要祝福的，求主来多多的给我这些祝福。所以他是这样解读。所以换一句话，还是我这个人成为那个中心。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生意，如果我做这个生意我是可以让神来使用的话，求主来多多给我这个业务，多多给我生意。所以这是我听看完以后就觉得，哎呀，其实我们今天看见很多人向神求的，只要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得到一些利益跟神稍微有点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感觉扩大扩大扩大，因为这个都是为了神，其实讲到最后可能是我为了我这个人自己，因为都是围绕着是我的。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在这边去解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觉得，哎，如果我的服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神的家里面，可能以前我是带着小班的，现在我要扩大了，现在我不带小班了，我要扩大中班我要带，对，慢慢一点呢，我们要学习要扩大，对不对？扩张我的境界，现在大班的孩子都是我的，小班中班大班都是我的，是不是这样？要在神面前求更多的服事，更多增加你在聚会当中的影响力。这个都是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去解读这段经文，说要增加我们在聚会里面的影响力，我们要去再向神求更多的服事。这个是听上去好像感觉也没有不对的地方，但是感觉就好像还是摸不到这个祷告里面我读的时候那个感觉，对不对？以前可能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带领弟兄了，可能他们管的是十副长管十个人，后来我们要扩张我的境界，管五十个人，五十副长，对不对？后来要扩大扩大，好像这个扩大都是讲到都是外面的这些人数的加增，好像讲到自己那个服事的外面的这些多增加一点，还是我就觉得摸不到它里面一个痛苦的感觉。 这个痛苦的感觉，我相信绝对不是因为他去看见聚会人太少了，这个亚比是看见这个他所服侍的这些小孩太少了，所以他要增加这个服侍。他这个灵里面，他这个痛苦是从他灵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痛苦，所以我就相信这个都不是这些外面这个钱财这些就是这些人数多增加的服侍。所以讲到这个关于这个扩张我的境界，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营会里面，我们听过这个弟兄们给我们的信息，讲到这个关于国度的这些信息，我不知道在你的感觉，或者是我稍微问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国度，这个神的那个国度有没有扩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的国度有没有扩张？有吗？啊，没有。有没有？觉得有的举手。神的国度有没有扩张？好几个，没有了，没有。没有更多，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没有，其他就不知道。对，其实有跟没有都是对的，看你是从哪一个角度去读。但是我今天看的角度就是从这个神的国度，它有一个扩张的这个角度去读。因为你可以跟我说，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那怎么会有扩张，对不对？他一看见这个最终那个点，其实在开始就看见，对不对？所以你从这个客观里面去看的时候，神的国他没有增加一寸的土地，从来都没有。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就看见永恒的那个光景。但是如果我们都是从，如果我是今天从这个角度的话，我今天就不用交通了。对，因为我今天是从这个神的国度，但他这个国度里面，他其实有扩大扩张的一个境界的一个地方。我们今天稍微去从一个被造的人，神的国度从客观来说它没有扩大，这个是我的一个体会。但是到了这个在被造的人当中，在时空当中，它受到许多的限制。所以我相信当我们今天稍微给大家一些图画，我们没有这个真的一个图画，但是借着一个经文，我们可以看看神的国度从永远到永远它到底有没有扩张，好吗？如果我们看见神的国度它其实原来有扩张的话，我们这个人要配合神，我们也说我们这个人要来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这个对神的认识。还记得这个伯弟兄跟我们提到，这个如果你要看这个国度，就是从这个圣经里面去看的话，我们最好就是从这个创世纪，对不对？这个创世纪里面，其实在圣经里面每一章你都可以看见是国度的一个征战里面，但是在创世纪里面特别看见在这个伊甸这个院子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弟兄给我们说，这个就是那个国度在这个地上面的一个雏形。所以我就稍微去预备的时候就想到，是不是可以从这个伊甸这个院子里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神的国度在时间当中它是怎么样被扩大，好吗？我们去来读一些经文，我们翻到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翻到，我们来读这个，我看看呢，第七到第九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驱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院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我们都再来读这个，也是第二章，我们读第16到第18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对，我们就再读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对，我们这些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三章我们读第一到第六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深深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对，我们再读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耶和华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出自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对，我们就读到这边。这段经文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肯定读过很多遍，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就是看见头一个人这个亚当他被造蛇的光景。我们说这个伊甸园它就是这个神的那个国度的一个缩影，就是一个雏形，在这个创世纪当中，当我们看见人被造以后，神真的对人非常体贴，他为人预备了许多的这些食物，对不对？这个园中树下面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意吃，神就一个要求，就是说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只有一个要求，别的你们都可以吃。所以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两棵树非常重要，因为这两棵树所吃完以后，它所带来的结果是非常的很严重的，一个就是永远的活着，一个就是必定死。所以如果你拣选了这棵树，你要把这个结果你要拣选在你生命当中。所以这两棵树就是在我们非常多在查经的当中就看见，这两棵树对每一个信主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神当他造了人以后，他很盼望人可以拣选那个生命树，但是很可惜，亚当有没有吃这个生命树？没有，一粒果子都没有吃过，因为他吃了就永远活着了嘛，对不对？所以他 一出来从来都没有吃过，他就去尝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从来没有吃过生命树的果子，很可惜的一个事情。因着这个他拣选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罪就进到人的当中。所以这个我们 刚才读到这个最后面的时候，特别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当这个人造神造人以后，其实他很有一个心愿，跟人是住在一起的，他可以随意在这个院子里面走来走去，他希望跟人有这样的一个交通。但是当我们刚才读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就是读的经文 当这个亚当他去了这个分别上树果子以后，很可怜的光景是说，神就把他赶走了，就要把他赶出去了。他要在这个伊甸园的里面完完全全封锁，不可以让这个亚当再一次进到这个伊甸的院子里面去。这个是刚才我们读到二十四节，就是人犯罪以后，神跟人之间的交通完完全全断掉了。所以在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不仅仅神要把这个亚当从这个伊甸的园子里面赶出去，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图画，就是说在这个院子的东边，神做了两个事情。第一就是安设这个基路伯，还有这个第二就是还有这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神做了这两个事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守这个生命树的一个道路。这个生命树的道路不允许人再进去。我前一段时间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跟姊妹有一天晚上说，哎，这里提到有一条道路，原来在整本圣经里面提到头一次讲到道路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后来查一下，原来神头一次提到，我们常常在这边聚会里面说我们是要走道路，我们常常讲道路，道路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去，头一次出现就是讲到这里有一个生命树的道路。这个是生命树的道路，很可怕，就是当人犯罪以后，这个道路完全被封锁，完全是不能进去。所以是在人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再进到这个道路当中。这个是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度里面首先开始是神希望借着一个或是两个人，对不对？亚当夏娃，他们是每天在那边吃这个生命树果子，他们来生儿养女，他们希望把这个国度慢慢的扩大，从这个伊甸的院子里面扩大到我不知道去到哪个地方，东南西北慢慢的扩大出去。但很可惜，人完全失败，人完全没有办法这个把这个神的这个国度，这个变养这个天这个整个地方的这个事情没办法扩大，神而且要在这边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这个是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国度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伊甸的院子里面，它有一个这个一个图画。然后后来我就要查了一下关于这个生命树，原来在这个圣经里面只有三卷书里面有提到。第一卷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创世纪，第二卷就是在箴言里面查读到这个生命树，第三次出现的地方就是在启示录。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越过很多这些次序，直接从创世纪读到这个启示录。我们看看 这两棵树在这个国度的一个初形，还有这个国度中形。因为去到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知道国度的那个是完全成型，非常的成熟了。所以这个是完全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是盼望，就是从生命树在创世纪跟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在神在时空当中他的国度是怎么样，有没有被扩大。我们可以翻到这个启示录，启示录我们可以翻到21章，我们差不多最后了，你翻到最后往前翻一页就可以了。我们可以读这个21章的第一跟第二节好吗？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然后我们再读22章，也是读第一跟第二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对，我们 看看，再读，再多读一节，第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对，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就是国度在这个时空当中，它进到这个最后的一个光景，一个成型，非常最后的一个中型的一个光景。所以生命树就把这个国度在最起初到最末后的一个光景启示了给我们看。刚才读到最后一节就是说、有一班人是那一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他们有福了。这班人的福气是怎么样啊？因为他们可以、有这个权柄可以到生命树的那里去。所以这个生命树、对不起，这个国度一开始在创世纪只有两个，如果在伊甸的院子里面去，但是去到这个启示录里面，就是哪一些 有哪些人可以在里面呢？就是洗净自己衣服的人。那这班人有多少呢？我就问一个问题。后来如果你我在往前翻的时候，这班、洗净自己衣服的人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如果你往前翻的话，第七章特别有提到这班人。这个在老约翰他的那个意象里面，他看见第七章第九节就说，他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可以数过来了。所以这个国度到最后进去的人是许多的人，没有人可以数过来的，而且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他们是一般 身穿着这个白衣，手拿这个棕树枝的一般人。所以这般是一个衣服洁净的一般人，就是一般身穿白衣的一般人。所以国度从这个创世到了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他在人数里面他有一个很大的扩大，从来如以前都可能就两个人，慢慢开始到了后面是数不过来，许多各国各族各民许多的人都可以进到这个国度当中。我们就如果从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角度来读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国度其实它真的是有被扩大的一个感觉，而且它这个性质也那个也不一样。以前那个国度它是在这个伊甸这个地方有一个区域性的，但是到最后你们看见就是从各国各方他们都没有这个地域的一个影响了，他们都可以进到这个国度当中。而且就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仇敌在这个两个国度之间他的角色也很不一样。最初在创世纪里面，仇敌就好像这个蛇一样，他可以去引诱，可以去引诱这个人来犯罪。但是到了这个国度的最中心，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撒旦已经在被关在这个火炉当中，所以这个城门可以他不关，这个门可以不关。现在我们家里面必须要关门，因为如果不关门就有贼进去。但是到了这个在最后这个城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门是完全不关了，不用再看守了。所以国度从这个伊甸这个院子里面进到这个新天新地一个城的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扩大。这个是从这个一个画面我们可以稍微去看一下。然后我就再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如果神的国度真的是有一个扩张的话，到底它扩张的道路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希望花一点时间来一起来看。我觉得今天读的经文可能会有点多，但是我们希望就是略略的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如果神的道路真的有扩张的话。因为这个生命树是一条道路，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生命树是一条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已经在这个创世纪那时候不通了，但是到启示录里面你又看见有生命树，这就是说这条道路就被打通了。因为要不然你就不会看见有一班人他们可以去到生命树的那边去。我们就稍微再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当这个亚当他被赶离开这个伊甸园以后，神在人当中的一个计划他产生了什么变化。其实从一个大方向来说，神对人的那个计划从来都没有改变。在伊甸园当中，神是希望跟这帮人有交通，神是希望住在人的当中， 但是当这个罪进到人的当中的时候，人这个亚当他要被赶离开出去，但是神的心意不因着人的失败他就稍微有点改变。我们之前有交通过关于这个雅各，还记得吗？雅各他有一个意象，就是说他看见神在有一个梯子，他要跟与人有这样的交通，他愿意就是在地上面他为神建立一个家。在以前他在路斯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因着有神他的同在，他就是变成这个伯特利，伯特利就是说神的家。所以在这个雅各的意象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愿从来都没有改变，他要在人的当中，要在你跟我的当中，他要设立一个家，这个家就是代表他要与人有这个交通。当你在这个创世纪，可能你只是从这个图画里面你可以稍微看到一点点，好像从这个亚伯拉罕你看见他怎么去建一个筑坛的生活，跟神有这个交通，但好像你没有在明说，就是说神真的要住在人的当中。那所以我在这一次再去看去预备的时候，我就发现神第一次在人当中宣告要住在人的当中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原来是在出埃及记。我们翻到这个出埃及记好吗？今天读的经文稍微有点多，但没关系，读的不是很多，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25章。25章我们可以读2节，第8到第9节，8跟9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我们再读22节。我要在哪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对，这个是我在这个圣经里面头一次，就是从这个字面上看见神说他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他有一个宣告，他说他要住在他的百姓的一个中间。非常的宝贵，虽然说人失败了，但是神的旨意他没有因着人失败稍微说哎，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了。因为现在很多人稍微说哎，如果我们关系不好我就不跟你住在一起了，我们就分开了，但是神没有这样一个意念，他还是希望他可以住在人的当中，所以他希望设立一个帐幕还有一切的器具。这边提到说要照着所指示他的样式，这个时候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离开埃及了，他们去到这个西乃山的时候，摩西就去到西乃山上面40天，神就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帐幕，这个一切的一个器具都启示了给摩西。摩西一共去了这个西乃山3次，所以这个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刚离开埃及过了3个月的时候，只是过了3个月，神就希望在他们当中设立一个宝座，愿意住在他们这帮人的当中。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的25章往后读的话，读到31章，他都是在写这个整个的会幕，他要怎么去建，怎么样去按照这个山上面指示的样式去建。所以在神的眼中里面，他是希望在这边要住在人的当中。如果你稍微有读这些旧约的话，你会知道在会幕的当中至少有什么东西啊？有什么会幕？圣所，对不对？至圣所，对，还有这个院子，对不对？外院。原来这个人犯罪以后，他要跟神重新在一起恢复这个交通，不是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妻子或者丈夫吵架，我们随便可以再找他，但是人犯罪以后，如果你要再去跟神恢复这个交通，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来的。你如果读创世纪这个读出埃及记利未记，讲到许多许多的限制，讲到许多要做什么事情，做哪一个事情。我们特别看见这个有一个圣所还有至圣所。圣所跟至圣所，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 二十六章好吗？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人的细麻织麻子，以巧匠的手绣上基路伯，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角掌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四个带的钩上，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对，我们知道神他是在一个至圣所的一个地方，他要与人有这个相会，但是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当中有一个东西，就好像这个生命树就是不能通被封锁一样，就是有一个幔子，幔子就把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完完全全隔开来。这个是然后刚才提到这些讲到什么颜色的线，就是神非常仔细的告诉这帮百姓这些 器具到底要怎么去做。就我这边只是举一个读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幔子要怎么去做。我们刚才读的这经文就是这样。那我们稍微读一下这个在新约里面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可以读一到五节好吗？这个你要讲到我找了一下经文，我发现这边是比较容易去讲一下当时候的一个情况，因为就几节的经文。一到五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俗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月柜，院里有盛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对，我找到最简单的就是这几件事情，我现在也不能一一细说，因为这个圣所跟至圣所里面东西太多了。至少我们看见在这边有这个金灯台，有陈设饼，有金香坛，有约柜，有施恩座，现在真的不能一一细说，但是至少给我们看见有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如果在读这个第六第七节，就是说这个祭司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进到这个至圣所了。进到这个至圣所，我们知道在整个的会幕这个范围当中，它隔了很好几层，普通的百姓他们只是可以进到这个外院当中，祭司他可以进到这个圣所当中，但是到了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他一年可以一次进到这个至圣所当中。所以人要去到神的面前，原来是经过重重的阻隔，每一层都是一个很大阻隔，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就是至少有大祭司他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当中。你知道大祭司他在整个的会幕当中他是做什么的？宰，对不对？屠宰这个牛啊，屠宰这个羊。原来当人这个犯罪以后，祭司就带着这些牛羊的血，他们进到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当中。在这个希伯来书特别有这样来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可以被赦免。原来在亚当他所带来的这个犯罪后果，我们这个人的罪要被解决，必须要有一个牺牲，有一个流血。所以我们知道大祭司就是做这个事情，他就是为了我们罪的缘故，他要去到这个祭坛的当中，他们在做什么？沾点这个血，对不对？弹，对着这个施恩座，每一年一次，对着施恩座弹七次，对着这个幔子，他要弹七次，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每一次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都是很危险的，他稍微有一点不小心，他就被击杀。所以原来人犯罪以后，在神面前是非常的胆战心惊，是非常非常害怕的。要做很多这个弹劾的一个事情，就希望说我的罪就是可以归到这些羊、归到这些牛的身上面去。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特别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画面，就是说，除了这个大祭司，他一年一次自己一个人进去是没有不带着血，他要为着他的百姓这样去献上。这个是第六、第七节，然后后来就说到了第十一跟第十二节，我觉得，很宝贵，就是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一个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个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里给我们也有一个图画，原来这里有一个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以前的旧约的祭司、大祭司，为着百姓罪的缘故，他们都要进到这个圣所、至圣所里面去。现在他们以前每年都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这个基督他只是一次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就成了一个永远的那个赎罪的这个事。所以读到这边，我就感觉就说今天人跟神这个隔绝，从这个亚当开始，这个生命树就被封锁，人不可以再跟神有这样的面对面的交通。但是借着这个基督他一次为我们献上，我们今天可以重新可以回到神的跟前，因为这个至圣所就说到神那个同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再一次恢复到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交通。以前这个幔子，我们刚才读的出埃及记，它是把圣所跟至圣所完全隔开来的，但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幔子它最后怎么样好吗？这个幔子它有一个结局，我们可以放到这个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15章，马可福音的十五章，我们可以读33到38节，好吗？33到38节。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啊，他叫以利亚。”有一个人跑去，把海涌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惨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我们读到这边。这里提到有一个殿里面的幔子，刚才我们读到都是这些旧约里面那个会幕，在会幕跟这个圣殿里面，至少圣所跟至圣所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大小不一样。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读的是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幔子就是把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完完全全隔开来，人没有办法去到至圣所里面去朝见这个神。但是这个幔子这个中间隔断的墙，有一天它从上到下裂开了。这个就是当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在被挂的时候，这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了。所以这个就是幔子他最后的结局，人跟神之间那个隔断的墙，就是因着耶稣他为我们被钉死，因着这个十字架， 它重新就是被恢复了这个道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读到这个从上到下的一个恩典。这个恩典不是我们从这个地上面，我们想东西、想办法，我们去到神的那边去。这个幔子是我们的神，他从上面他的宝座上面，他离开他的宝座，他道成了肉身，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来做成这个奇妙伟大的救赎工作。今天人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可以重新恢复，完全是因为他为了我们做这个把这个幔子裂开的这个工作。以前跟神之间有一个很重很重的幔子，很厚很厚的幔子隔开，但是因着他为着我们的缘故被挂在木头上面的时候，这个幔子就完全都裂开来了。所以这里给我们又另外一个图画，就是说人今天可以直接去到神的跟前去。那我们就再回到这个前面我们所看到这个画面，这个把手这个生命树，我们知道刚才一开始在创世纪里面看见有至少两个东西，对不对？第一就是那个基路伯，还有那个四面转动的那个火箭。刚才我们读到一开始读到这个出埃及记26章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幔子，幔子上面其实就绣了这个基路伯，所以这个把守生命树的这个基路伯，它已经裂开了，对不对？这个封锁已经没有了。那个转动的那个箭去哪里啊？转动那个箭做什么动作？有一个火，那个箭是做什么？其实这个就是来做这个审判、公义审判的工作。我们很喜欢有诗歌，平常在播饼里面，我今天都稍微看了一下，就是人因着犯罪以后，神有一个公义的审判，这个刀剑必须要进到这个牧人当中。这个在撒迦利亚书有提过，这个转动的火箭基路伯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可以解决了，就是刚才这个幔子裂开了嘛，基路伯没有了，但是这个封锁生命树的道路，还有这个转动的火箭，宝座的要求。因着这个宝血，它就停止了。所以这个是我在默想的时候就看见这个转动的箭。以前因为是神的公义审判，必须要做成这个事情，但是因着主耶稣他为我们被挂在这个木头上面，神一切公义审判已经临到在主耶稣的身上面去，所以这个转动的火箭已经转到去神的羔羊身上面去了。所以这个宝血，这个宝座的要求，因着他的宝血，完全就停止。不在那边再转动了，所以今天人可以重新再回到这个神的与神的这个交通里面去，完全是因着主耶稣他的宝血，宝血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去到父的跟前，这个是完全100%的恩典。这个生命树的道路重新被打开，是因着主耶稣他为我们做成这个伟大救赎的工作。我在这边去默想的时候，真的是很宝贵，因为真的是人里面。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可以永远活着，我们可以有这个生命树在我们的当中，但是因为人没有这个办法，因为人因着犯罪缘故，他被赶走以后，这个生命树道路就一直在那边封锁，一边就有人在看守，这个基路伯跟这个转动的箭一直在那边去看守，但是因着主耶稣他从上到下，他愿意离弃宝座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就再一次把这个生命树的道路重新再打开。到启示录，你就看见有数不尽的人，从各国、各方、各民、各族，他们都进到这个生命树的当中，他们可以取用这个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来读的时候，一面我们看见宝血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去到父的面前，另一面我就在读的时候，原来十字架就是来做这个扩张的工作。以前我们都是跟这个生命完完全全隔绝、远离了。但是因着十字架，主耶稣他被挂在这个木头上面，他可以让重新被封锁的生命树的道路重新被打开，这个是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工作。所以主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世人的当中，他不仅仅让我们得着这个生命，他要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你我今天希望得着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不是好像要在家里面做什么操练，我们要去约束我们自己，我们要看见这个生命树的道路只有一条路可以去，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打通这条路，这个幔子裂开这条路，就是 通过他自己，他因此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个事情，人可以再次活到这个在神的面前，这个完完全全是他救赎的工作啊。我们再去从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图画。刚才提到这个在会幕殿，我们今天没有说什么，因为我就把会幕跟殿都放在一起。我们看见人跟神之间从来在旧约里面就希望借着这个会幕，借着这个圣殿与人有这个交通。但如果你看到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时间，我们来读一下。我们翻到启示录，对不起啊，翻来翻去。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一章我们读两节吧，二十二跟二十三节。我未见城里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光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对，在这边我们看见，当这个人被赶离开这个伊甸的园子里面的时候，人跟神之间要重新恢复这个交通，是通过这个会幕，通过这个圣殿。但是到了这个新天新地，这里有个图画就给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老约翰给我们看见，他没有看见在这个新城，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新城新耶路撒冷当中，他没有看见这里有殿。以前神都要住在这个至圣所里面，至圣所就是在神的圣殿，这个在会幕当中。但是在这个地方你没有看见，到有一天这个殿已经没有了。在很稀奇，这个殿已经是没有了。如果你在往前读一点的时候，你看见在第十六节有提到这个城的大小 是多大。这个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这个第十六节，天使用苇子去量那个城，一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所以你看见有一天这个新天新地，它要从天降到这个地里面去，它的大小是多大，就是长宽高都是四千里。换成今天的那个长度，就是说每一边都是2200公里。现在我们最高的山有8000多米，8公里、9公里，这个2000多米，你是去到太外，就是离开地球了。所以有一天，这个星城它是一个立方体，完完全是立方体，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它就是有这么大。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旧约的话，你会看见很稀奇一个图画，就是说，原来这个至圣所，它的长宽高也是一样大的。这个是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时间，我们这个在这个在会幕里面，神启示这个摩西，他没有明明的写这个至圣所它的大小是多少，但是你可以根据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这个关于会幕这个板这个木头多大，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至圣所它的长宽高每一面它都是十个肘。十个肘就相对于就是说多大，就是5米吧，大概每一边都是5米。这个是在会幕里面这个至圣所它的大小。这个是我们因为经文太多，我们没办法去看，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下，好吗？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的第三章。第三章我读吧，就是第八节，就一节，他在这边启示这个所罗门托说，又要建造这个至圣所，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宽也是二十肘，对不对？贴上这个金金，还有600他连的，后面就不读了。所以从这边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大小的话，这个会幕的大小就是至圣所 它每一边都是10个轴，就是5米。但是到了这个殿的时候，圣殿的时候，它每一边已经长都是多了1倍了，现在是20轴了，已经是到10米了。每一边都是像这边到那边一样10米，所以到了最后那个城，刚才那个新天新地，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我们看见每一边都是2200多公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很简单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虽然没有图片，但是借着这个生命树，它在这个伊甸园的那个状况，到了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画面，给我们看见这个道路虽然封锁了，但是神的心意，他原来一直在这边做扩大的工作。在这个伊甸园当中，这个亚当如果他真的一直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他顶多就是永远活着。怎么说？可以说就是说，他只是一个被造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人，就是好像一个瓶子一样，一个花瓶一样，但是它里面一点花都没有，没有花在里面。这个是原来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到了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一帮人，他们虽然说他们没有像这个好像没有完全没有犯罪一样，虽然说他们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花瓶，但是他们里面有东西，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花在这个花瓶的当中。用神的话来说，他们有宝贝在他们当中。这帮人的生命是比这个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更要胜过、更荣耀的一个光景。所以这个是神这个他从国度到国度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一个小小图画，就是从会幕的大小，还有从这个人到神面前的这个阻隔，他已经完完全全给我们疏通了一条道路。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就是今天要讲的，主要的经文就是说，今天原来就是说，得着这个生命的原则，就是说有一粒麦子，它必须要死掉。一粒麦子死掉以后，它就结出许多子粒了。这个是在主在约翰福音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真理。如果没有接着这个死亡，我们没有办法被扩大。没有，好像死亡原来说是一个缩小缩减。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个是一个扩大的道路。这个是好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唱的这首诗歌，这个麦子死了，籽粒就会生出来。然后就是说，这个圣洁的奥秘是什么呢？不是自己没有残缺，所以求主他可以虚我、满我、扩我的度量，给我多。然后原来这个经过十字架是达到这个宝座，这个主就是这样的领衰。先是死亡，后是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愿意，虽然说在这边聚会，常常我们都是讲这个十字架，常常都是讲基督，常常都是讲主耶稣自己。但是如果你在你的心里面，你真的没有看见这个图画，这个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主已经为我们打开了，重新打开了，是借着他的死，把这个幔子完全把这个隔断的墙把它隔开了。把它毁掉了，这个基督钵已经被裂开了，这个转动的那个火箭已经因着这个宝血，它就停止了。今天人可以重新恢复到神的跟前，可以让主自己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神从创世以来，他就希望在人的那个生命当中所定的一个旨意，就是希望我们都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同归于一。不是同归我们像隔壁一样，我们都好像跟主一样，主的生命可以在我们这个人当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聚会里面常常提到的这个十字架，就是唯一一条达到这个荣耀宝座的一条道路。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旧约里面看见这个亚比斯，对不起，好像没有再说这个亚比斯祷告，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说好像亚比斯一样，你要求神来扩张我的境界，扩张我的度量的话，我们真的有一个眼光，真的看，不是我的，乃是希望我的这个地方已经被这个仇敌占据了，非法的占据了很多的地图。我们真的要求，我们向神求，就是说我这个地方被神被仇敌所夺回的这些地方，我们要求跟神求，我们希望把它重新得夺回来。 这个是雅比斯里面他有一个这样的祷告，就是希望可以扩充他的境界，因为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境界太小了。神在你我生命当中，他的地图我不知道有 多大多小，但是如果你今天看见原来神这个荣耀的计划当中，但是这个没有限量的这个国度，当这个信息临到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原来神的权柄是这么的小的。我很多的这些计划，很多这些想法都是根据我自己的，神都根本没有在我生命当中可以做王掌权的实际。我们就可以跟神面前好像雅比斯一样，求主你真的可以扩充我里面的那个境界。我们真的不愿意再活在自己的当中，求主给我们看见这条道路，生命树的道路。今天如果说我们要求的是一条更丰盛的生命，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来真的好像亚当一样修炼我们自己，乃是我们真的看见唯一条道路，就是说借着主耶稣他走过的道路，他怎么样把这个幔子裂开，怎么样把这个转动的火箭停止，这个是完全是通过他。如果不通过他的话，我们一个没有办法说我们里面的那个度量可以被扩大，都是仇敌可以霸占的一个空间。所以借着这个雅比斯他一个得胜者的祷告，我们里头就希望巴不得这个实际真的是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被扩大。刚才就是这个隐会当中弟兄给我们提到很多方面的一些信息，可能过了三个月已经去到七月了，我不知道 还有多少还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真的说你有一个心愿，就是说让这个天国的实际国度实际可以重新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我觉得雅比斯是一个的祷告是我们的一条出路。首先我们承认说我们这个人不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行，我们一无所有。另外就是说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需要被扩大，就好像以前我们看见都是这些外面的一些福气，地上的福气，但是有一天主给他看见有一个天上的一个福气，就是说天国那个实际原来要在人的当中，神要重新来恢复。如果你看见这个，我相信雅比斯也的祷告也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希望，因为今天这条道路已经开通了，至少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已经开通了，这个是一条可以走的道路。盼望我们在这边一起上去，我们可以彼此来提醒，彼此来真的是不要走偏，这条道路是唯一条通往这个荣耀，通往这个生命的道路。我们最后有个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借着这些旧约的图画你再来启示，让我们看见这个国度的扩张，真的借着实在是你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这样的裂开，真的我们真的看见这条生命树的道路重新已经为我们打开，让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在你以外再来寻求各样的东西，都是在主你自己当中。我们真的看见十字架实在是唯一条道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像雅比斯一样来扩张我们里面的度量，扩张我们的境界，好让神的国度天国的实际可以更多恢复，更多的实际在我们的当中。求主你来祝福你的聚会，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